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11月22号，礼拜六。那今天呢，主要在节目当中聊一些比较温馨的话题哟。而且刚好最近有补发10000元嘛，哎，你补发的10000元，除了是可以买一些东西犒赏自己之外，那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帮助人的团体哦。那我觉得，哎，如果说啦，你是有余力，然后这个10000块呢，你不一定要拿来可能买东西啊，或者是拿去就是投资，或者是拿去做别的用途，那其实呢，也是可以来多多帮助一些，比如说弱势的团体啊，或者是一些民间的 NGO 哦。那我觉得多去关注各式各样的议题，去关注各式各样这个社会角落你也许之前没有发现的事情，都是一件好事。
させて溶けるまで花は咲いてばっかりあなたに心奪われそれでも守り続けたってはのガーデン立てるまで人は出会い別れなくしてはまた手に入れそれでも守り続けたって私のガーデン立てるまで季節に身を置いて流れに身を任せなるようになるだけ受け入れてそのままで流した涙だけ振りまいた愛だけ、hey、豊かになる庭で掴んだて解き放て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个跟孩子跟小丑有关系的话题哦。那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你可能去医院的时候，就医院里面的气氛如何呢？那我觉得其实依照台湾人的习惯或者是台湾人的这个社会风气来讲啦，你总会觉得说啊，医院就是要保持安静啊，然后不可以什么嬉笑啊吵闹啊，感觉很吵杂会吵到人哦。可是呢，其实在像是儿童医院这一类的地方啊，诶，因为这些小孩子们哦，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就需要进来住院，但如果说这间医院的气氛可能太过的安静，太过的可能让他们觉得有一点可怕，那是不是会让他们害怕医院哦？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会采访到一个协会，他们非常的特别，他们叫做小丑医生。那他们当然不是真的可以去治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医疗技术啦，只是呢，这些小丑医生啊，他们都是在例如说儿童医院，或甚至是会到老人家的病房里面，算是表演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的心情呢变得比较轻松，那会让住院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可怕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协会当中的一位小丑医生，我们邀请到了娟，那今天就叫他阿冠哦。我们先跟阿冠打声招呼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玲娟，因为大家都叫阿冠，所以这样比较方便，所以可以叫阿冠。那我是一个红鼻子医生，然后我同时也是一个偶戏演员跟剧场表演者。
阿冠现在当小丑医生多久了？
我是2021年开始到现在，所以四年
左右了。那其实好像小丑医生他本来就是一个偏表演性质的工作嘛。
对，
所以说好像协会内的小丑医生大部分都是表演艺术处感觉吗？
是哦，因为其实我们的表演内容是即兴表演，意思就是说没有剧本。所以他其实蛮需要就是一定的经验跟表演的能力这样。
不过呢，今天邀请到林娟，就是邀请到阿冠，跟我们分享一下，小丑医生到底做什么？那首先呢，还先介绍一下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哦。我其实大概在几年前啦，就有看到小丑协会的一些算是新闻报道嘛。然后因为最近在就是 Threads 上，就是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红鼻子协会，所以说还是想请阿冠先介绍一下红鼻子协会。
好，没有问题。我们的创办人是马兆琪女士，她也是原先是一个剧场表演者。那她在2000年就是去到这个法国贾格洛寇学校，她就得知其实国外有这种小丑医生都会进医院里面服务，为小朋友服务。然后那时候他知道这个职业
是。
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刚好那个巴黎的微笑医生协会，他们开课了，就是他们要培训小丑医生，所以他就飞到法国去，然后去参加这个课程。然后学完了之后，再把这套方法这样子带回台湾，然后开始就是成立这个协会，然后开始进医院服务。
是。不过因为红鼻子协会成立到现在差不多10年左右嘛，可是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在进入台湾的医院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啦，大家对于医院的印象可能都比较，讲庄严好像不太好，比较安静一点点啦。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就很好奇协会是怎么跟医院来去做合作的。
我其实刚开始要推动是蛮难的，因为的确医院里大家会觉得就是要让病人好好的休息啊，然后不可以在那边吵闹啊，或者是不可以大声的唱歌啊，对，的确是蛮难的。但是后来就是遇到了我们现在的协会的理事长吕丽医生，在台大儿童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非常关怀着儿童友善医疗的部分，就是儿童友善医疗，就是他就是比较强调小朋友进医院之后，他可以知道自己即将发生什么事，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为什么要抽血，为什么要打这个什么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会昏昏欲睡什么的。那他就非常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就从就是台大儿童医院开始，然后慢慢的医院也看到好像这样子还不错，那就来试试看。
是，
所以才慢慢的把触角就是延伸到了整个台湾这样。所以我们目前在台湾全台有服务的有13家医院，然后39个据点，就是也有一些日照中心或是一些特殊儿童的机构这样。
是。所以说其实到现在虽然说13间好像数量不算太多，但是还是有在表示说其实台湾的医疗环境好像算是有越来越尊重这个不只是患者的治疗，而是患者的感受的部分呢。
有，其实13间真的是已经是非常努力之后的成果。因为其实每个医院的风气不一样，然后那也跟那个医院有没有特别为小朋友设置一个专区，比方说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医院，它可能有一整栋是专门 for 儿童医院，但一般医院可能大家就是在某一些楼层， 比较 for
是儿童部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太一样。
嗯哼，所以说其实应该这个儿童友善医疗啊，可能推进台湾里面好像也没有说应该说就是大家很习惯会有这个制度的存在的感觉。
嗯，它其实算是一个蛮新的东西。
嗯，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为了讲求效率，是就是啊赶快来然后抽血然后打针然后来解对对对，这样就不会痛了。
嗯，
就是我们很强调效率跟效果，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了一些感受，尤其是小朋友他们不是一个你在他要抽血然后那个这么粗的针这样靠近的时候跟他说你要冷静你不可以打他们因为他们是要为你治疗你要冷静你要当一个懂事的小朋友，这个完全听不进去，
真的是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感受性跟表演的方法，然后去让这些事情可以更顺利，然后他也可以更没有负面
印象。
对，
嗯，
对，然后就可以去进行这样。
嗯，因为我想到啊，我小时候去看那种小儿科或者是去看那种儿童牙科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啊，就是帮你看完之后他会送你可能一颗软糖啊，一张贴纸之类的。所以好像我觉得啦，其实就算儿童友善医疗这个整个制度面没有很扩及到台湾，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在小儿科或者是这样儿童医疗的场域里面，其实以前已经有慢慢在做起来了。
有有有，会哦，我小时候都会要求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会送贴纸的，就不想去其他天。对对对，因为真的会有一个被鼓励的感觉，因为真的觉得那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或是小时候玩针之后，爸爸妈妈也会买玩具啊什么的，就是因为那个真的对我们来说，甚至我长大之后，之前疫情要去打疫苗，我都觉得哦好可怕哦，所以。更何况是对小朋友来说。
嗯哼哼，所以说啦，我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关怀儿童的感受啊，去关怀病患的感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嗯，
那讲到红鼻子协会呢，虽然说啊刚才阿关说到主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儿童比较多，那我还是想问啊，就这个服务的儿童的范围，他们是包括了比如说什么罕病儿童啊，癌症的病童啊，还是有其他的范围在呢？
嗯，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非常多。
嗯，
就是儿童的部分呢，有主要是血液肿瘤科的儿童，就是所谓的癌症的儿童，因为他们进到医院的时间最长，然后他们也最常被规范不能出去。
嗯，
所以他们其实在里面的生活就是会非常的日复一日枯燥乏味这样子。
嗯，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像是车祸啊，或是骨折，或是割盲肠，
短暂的那种，
对对对，各种原因进到医院或者是做检查然后要抽血啊什么的小朋友，这些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嗯，
那在这些场域里的医护人员其实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哦，为什么会包括医护人员在？
嗯，因为医护人员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他们要第一线的做这种很有技术性的工作，就是其实他们的技术都非常好。
嗯，
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针就是会怕，或是我们看到
想要逃避想要大哭，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也会承受第一线的压力。然后有时候比方说他们打针打很久，并不是因为他们技术不好，而是因为就是小朋友太激动了，然后当他太激动的时候血管就会缩起来，然后就会变更小，然后就会更难打。
嗯，
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压力而且还有工作时长其实都是非常长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当他们就是如果可以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工作的话，对整个医院所有的人还有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是
也都非常的好。
嗯嗯，
那另外我们也是有服务老人家或是一些罕病的儿童，特殊儿童这样子。
嗯，所以说其实范围真的不只是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中的在儿童病房的小孩子们啦。
嗯，
不过呢，讲到红鼻子医生啊，如果大家去网络上搜寻的话，看到你们的表演就是带着一个红鼻子，就是小丑嘛。
嗯，
那就很好奇啊，红鼻子医生的表演方式跟可能一般的剧场表演啊，或者是一般我们可以在街头看到的那种就是街头艺人的表演差在哪里？
嗯哦，非常的不一样哦。
嗯
嗯，一个是说，就是通常剧场表演，我们是一群观众坐在前面，
是，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演出，然后在台上演这样子。但是像红鼻子医生，我们是两两一组。
嗯，
然后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某一个人的病房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床一床演。 就是每一床都是没有剧本的即兴演出，根据这一床的病童他的年龄，他喜欢什么，然后最近的状态，然后进去之后感受到所有这一切的资讯，然后把它产出一个符合他的表演。
是，
我们第一个是说我们是没有剧本的，
嗯，
然后另外是说小丑表演它是一个非常讲求当下的感受跟真诚，然后还有发现乐趣的表演方式。我们这些表演者们都必须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心里每一刻的情绪跟感受，然后运用这些感受出发，然后发展我们的剧情，这样子。
但是你们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角色啊，或者是某一个可能世界观之类的吗？
哦，有，通常我们会，因为我们是两个人搭档，
嗯，
所以通常会有一个比较聪明的，
嗯，
叫做白脸，然后一个比较笨的，通常 trouble 都是这个人带来的，
哦，
叫做红鼻子，
跟漫才很像，一个吐槽一个装傻。
对，是有点像这个关系的，
哦，
对，所以通常就是他们都想要好好完成一件事情，但是就是会不断的有一些 trouble 发生，然后他们就要想办法去修正这些错误，这样子。
哇，听起来非常的有趣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找红鼻子医生的，因为有蛮多影片的报道啊，或者是你们自己也有 YouTube 的这些影片嘛。
对，
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是稍微认识一下红鼻子医生这个职业，
我们也有 podcast 哦，
是，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好的，那聊到这里哦，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聊聊红鼻子医生。
若我不曾为谁感伤，若我不曾为谁疯狂，若世界不再有希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在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爱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丑医生阿关，那再请阿关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关。
是，那刚才跟阿关稍微聊到了红鼻子协会，它就是根据这个叫做儿童友善医疗来去诞生的一个职业哦。不过呢，当然就是聊到这里非常的好奇，因为阿关你原本一开始就是剧场出身的吗？
我是从剧场表演开始学习表演这件事情的。
那你一开始是知道有红鼻子医生这个工作的？
其实就是因为剧场大家都会互相接案子嘛，然后表演者互相认识，然后那时候就有因为一起演了同一出戏的另外一个演员，他本身就是有在做这个职业，然后聊一聊，然后他讲到他一些演出当中发生的事情，他就哭了。
感动吗？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很感动的事情，然后我就印象深刻，就觉得哇，因为当然我们平常在剧场那边是观众特别来看，但是没想到就是一种方式是我的表演可以进到就是某一些他们没有办法移动，他们没有办法出来，那我们就带表演去给这些
小孩子看。
对，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后来刚好看到有在征新伙伴，所以我就去报名了。这样，
你之前在剧场，就是单纯只有在剧场表演的时候，是一般的那种舞台剧，还是有特别去什么儿童剧团这一类的吗？
我比较多的是偶戏，就是
拿偶，
对，
人偶在
对现代偶戏，就是一些什么撞头偶、直头偶啊，各种大偶啊的这种舞台的表演。
是，那你的观众都是就没有年龄的限制这样子？
观众的话，大概有一半都是亲子类
哦，
然后有一半是比较成人类，因为就看那出戏的要讲什么，有时候也会比较讲一些沉重的或是成人的议题这样子。
所以说阿关也算是应该说吧，就原本表演的经历来讲，就有接触过这种比较偏亲子啊或者是儿童的感觉这样子。
有。
因为红鼻子医生很多的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蛮多都是小孩子的嘛。
对，
所以说一开始进去训练的时候也会可能特别针对儿童这个部分有一些课程之类的吗？
会有非常多课程。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儿童心理学，就是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对，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其实还要去学习医院里的小朋友到底要面对什么事情，就是比方说什么是做背针，什么是抽骨髓，什么是他们如果进医院的
流程吗？
对，流程，然后每天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或是这样的流程会持续多久，然后怎样的疗程让他们什么样的副作用，
是
因为那会关系到我们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哦，他如果是什么疗程之后，那他现在可能昏昏沉沉，或者他现在视力状况可能不太好，那我们就不会选择就是用比较视觉的方式跟他互动，可能就是用音乐啊、听觉这样子。然后当然表演上的训练也是有的，然后另外还有音乐上歌曲上，而且一个蛮特别的是因为还蛮常遇到有国外小朋友或是
不会讲中文吗？
偶尔会遇到不会讲中文的，像是印尼、越南或者是加拿大，对，就是各式各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刚好吧。
对，有一些医院是他们本来有在做国际的医院的交流，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有其他国家的病人来就医，
其他国家的病人来台湾，然后来这边就医这样。
没有，他们是特地从他们那个国家飞过来就医，但也有一些是的确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其中之一，或者两个都是外国人，所以就是每个状况不太一样。
对，
所以那个儿童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课的时候也会就是有时候教一些什么越南文儿歌啊，什么印尼文儿歌啊，
真的很多欸。
对，各式各样的课程。
所以说真的是表演形式也蛮多样的。但是呢，其实刚才就是录音的期间啦，有稍微跟阿关聊到，就我们呢，好啦，是大人啦，就是看了一些跟小丑有关系的电影。
影之后，我就对于小丑这个角色吗，或者应该说这个表演当中的一环，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怕。毕竟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好像是那种恐怖电影啊鬼故事里面会出现的。
对，我觉得我必须承认，因为毕竟小丑是一个西方社会
很害怕的一个角色。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是流传进来的时候，因为近年就是有那个嘛，他的这个电影，我自己也有看，也觉得很可怕。
而且他里面也是小朋友，
对，里面是小朋友，然后就从下水道，然后这样子嘛，他抓进去，
超可怕，
超可怕的。然后还有那个小丑，就是小丑系列，就是的确就是，尤其是在西方啦，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师，就是法国的小丑老师来上课，他们也会承认说，的确在西方小朋友也会很怕小丑。
嗯，
然后在台湾，的确有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露脸，他们就哭了。但是我们因为第一个是说我们的妆不会像
那种电影涂的白白的，
对对对，
然后很夸张这样，
对对对，不会是整脸白的，我们比较是点缀式的，因为妆容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的重点。
嗯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服装也会比较是缤纷的，然后比较是可爱一点的。
嗯嗯嗯，
然后我们会是可以说话的戏剧小丑，就是我们是可以正常的跟我们说话，
是
不是那种，也不是那种默剧不说话的那种。
嗯，
所以相对的互动起来，就是小朋友就会慢慢知道说，哦，这个不是可怕的，而且可能我可以欺负他们，因为他们很笨。嗯，这样。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
嗯，
因为我自己啦，我小时候很怕那种就是庙会的什么舞龙舞狮啊，或是那种任何的表演者靠近，都会觉得很可怕。
嗯，
那如果你们在医院遇到这样的小朋友啊，就到底要怎么样子跟他们就是一开始破冰啊？
嗯，其实我们会观察每一个小朋友的安全泡泡，
是，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泡泡嘛。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第一次见到人，就是太过进来的话，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开始不舒服。
嗯，
那小朋友不舒服的方式就会非常的直接，
就是哭。
所以其实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新的小朋友的时候，或是从比较远距离远的地方开始。嗯，然后另外也是我们在开始表演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去关注他现在脸上所有的微表情。
嗯，
就各种状态。
嗯，
然后他的手有没有怎么样，他的脚有没有怎么样，如果他比方说脸上看不出来表情怎么样，但是手已经在那里就是握拳然后很紧张的话，嗯，那我们就不会再靠近。然后，嗯，一种如果是非常可能外向或很习惯跟陌生人互动的小朋友，他们一看到我们然后就马上开始跟我们互动的话，
嗯，
那我们就会知道哦，跟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直接看着他的眼睛跟他互动。
嗯，
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害羞或是比较容易紧张，或是当我第一次跟他四目相交，他的眉头就皱起来，
就是你是谁？
对，我们可能就会采取比较间接的方式，因为刚好就是我们的确就经过设计是有两个伙伴，所以我们可以两个人互动，两个人发生一些事情，或是跟空间，或是跟这个小朋友的照护者发生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完全就是 for 这个小朋友，
嗯，
让他可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旁观者的角色。
嗯嗯嗯，
然后因为他们可能都会住在医院里一阵子，所以每次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哦，他可能知道，哎，每个礼拜二下午就会有两个戴着红面的人出现，嗯，他们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当他开始习惯，然后愿意直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的就是直接跟他互动。
嗯
嗯，我们就会观察每个小朋友的状态。
嗯，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刚才去查了儿童医院的收治标准，
嗯，
就是0到18岁嘛。
嗯，
可是呢，嗯，他的跨度我觉得还蛮大的，而且尤其青少年跟儿童，嗯，他们的个性啊，嗯，又是差蛮多的。所以说，真的是面对不同年龄层，你们会有不同的表演方式吗？
哦，这个跨度真的是太大，
感觉你有很多感想。
对，非常大。因为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在那个，如果是有教育现场或自己有小孩，就会知道其实小朋友只要差个2-3岁，
嗯，
他们的状态就会很不一样。他们在那个风靡的这个偶像明星也会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会差非常多。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真的每个年龄层现在在流行什么啊，或者是要怎么样互动，
都会有各自的这个方案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病房里表演的时候，可能上一个小朋友是什么八个月大的小 baby， 那下一个是16岁的小女
高中生了，
对对对，高中生了，然后可能再下一个是5岁的小男生，就是
跨度
非
常
大。
嗯，
对，所以每不同的年龄层，当然也会根据跟我们的熟悉度，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像是跟青少年，他们可能就会对于跟异性交往会很有想法，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演说，就是我最近要告白呀、啊，那你觉得就是我怎样告白？你觉得我如果直接打电话到他家可以吗？然后当然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在说什么，这当然不行啊，就是他们会傻。对，那如果是像是有一些4、5岁的小朋友正是那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可能一进去他就在那边拿一个枪这样蹦蹦蹦蹦蹦蹦，然后这种时候就是玩一些什么枪战游戏啊，是什么在丛林里什么要小心有一些危险我们要避开的游戏啊，就是各种的年龄层跟当然跟性别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进去到这个病房，然后也会观察这个小朋友他床头放的是什么玩具什么食物，或是有没有贴一些什么海报或是什么袋子之类的，来判断他喜欢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要问一个可能对小朋友有点失礼的问题，你觉得哪一个年龄比较难？可能他觉得他有一点
当然话实说比较难的还是青春期啦。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对对，因为青春期就是最酷了，然后通常青春期一看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打扮的又很可爱，他们就会觉得这什么小孩看的东西呀、啊？
对啊，因为我刚才也在想说16、17、18岁如果看到小丑医生的话、我自己啦、我看到我可能会先觉得哎，我有点可怕。
但其实通常都是一看到就说哦，我不是小朋友
哦，因为他会觉得很幼稚吗？
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可能是要做一些什么
儿歌
对之类的表演，然后就会说哦，你们可以去找其他小朋友这样子。对，其实但他其实他们也是我们主要服务对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换一些主题，或者是我们会采取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互动方式，找到机会去跟他互动。
所以说我觉得这工作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从大概保姆的年纪，然后再到可能高中老师程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蛮需要这个角色的转换的。
非常需要。对对对。
而且啊，因为刚才阿关提到说，就是你们会可能根据最近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层流行什么，或者是他们都喜欢什么去表演嘛。那我又要讲青少年了，因为我想说青少年可能喜欢的都是
韩团
啊，
现在都是韩团。
所以你们也会表演韩团的歌之类的吗？
会哦。像是先讲一个让我们很累的事情，就是前阵子那个石墩很红的时候、
星期五晚上，
对，我们真的好辛苦。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说我想看16分，我想看16分，
好累啊。
对，真的很累。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被点播这个歌。然后另外就是青少年，当然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小组，我们全台大概37线上的小丑这样，那我们每个人其实根据原本从事的职业会有不一样的才艺跟不一还有大家的兴趣，所以每个的人擅长的比方说魔术啊，或是舞蹈也有分什么街舞啊、韩团舞啊、或是什么国标舞啊，什么各种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就是那个能力值每个人会
不太一样。
对，的确是有几个小丑是韩团舞蹈超厉害的、对，然后也有小丑是不太会跳韩团舞蹈，比方说我但是我可以模仿、然后有时候这个模仿的就是要像不像反而会让青少年觉得很好笑。就是其实像或不像或是会或不会都可以找到一个跟他们互动的方式。
不过啊，我其实刚才阿关有跟我聊到说全台的这个红鼻子医生，就是小丑医生的人数嘛，然后北中南都有，但其实37个人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少诶。
对对，其实我们今年就是刚好7月正在招收新人，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我们有分区，就是 台北跟台中比较会互通有无，因为距离比较近，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支援。然后台南、高雄跟屏东是又是另外一区，就是他们比较是南部地区，比较好互相移动这样。然后像因为花莲我们也有
合作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花莲慈济，所以。花莲慈济的话，因为到台北只要两个半小时，就是主要是北部小丑下去支援这样子。
这样子一天工作大概是几小时啊？
因为我们是排班制，所以有时候一天可能两个班或是一个班。那我们一个班的话，基本上时间起跳就是3到4个小时，就是包含进到医院，然后开始梳妆打扮，然后暖身，然后暖声音，然后去跟每一层楼的护理长讨论今天的小朋友的名单，然后谁有什么特殊状况，谁几点要去做什么治疗，然后巴拉巴拉，全部都完了之后，然后开始表演。
是，
然后到表演结束大概是3到4个小时。
听起来好像蛮短的，可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中间耗费的精力也是蛮，就是 energy 要开到最大的概念。
没错没错，如果有跟小朋友玩的经验就会知道
很累。
对对对，就是会那个时间3个小时、2个多小时、3个小时都要 hold 在那个
最 hyper 的状态下，
对对对对对，能量里，而且其实感官跟观察力要打非常开，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不是这么直接，或是你要去注意他每个细节的反应，然后要知道哪些对他是有效的，哪些他是觉得无聊的。所以其实精神力跟专注度上也是需要很大的能量的。
所以真的算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啦。
每天都在，还是要继续精进
加油。好的，那我们聊到这里哦，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时间是6:01，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关门吧 party night， 拜托路上别塞，让快乐就像我媳妇红海，明天不用上班，现在就那一场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师傅。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好，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邀请到的是协会当中的小丑医生阿关，那再请阿关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关。
刚才跟阿关聊到了很多，就是红鼻子医生小丑医生在儿童的医院里面、真的是面对不同的年龄啊，就有很多表演的小技巧嘛。
对，
毕竟他们的个性真是差太多了。
真的、
但是我就很好奇啊，阿关到现在您当红鼻子小丑大概几年了？
四年
左右、那你觉得这个四年的工作经验表演经验当中啊，有没有一个案例或是一个小孩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就是我在医院，因为我刚刚说我也有其他的职业，就是表演者或者一些
戏剧表演这样子，
之前还有一些戏剧教学什么的，然后带儿童夏令营什么的。
嗯，
然后我有一次在医院里遇到我认识的小朋友，而且是在血液肿瘤科，然后但我其实当下没有发现。
你在别的地方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已经生病了吗？还是
没有？就是一个完全
健
康的小朋友。然后那时候带他夏令营，大概是4岁到5岁，然后过了5年后，我在医院里就是又遇到这个小朋友。但是这时候因为做化疗，他已经就是
头发掉了，
对，然后而且因为小朋友其实只要差个2-3年就会大非常多，所以已经过5年，我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认出来这个小朋友。我后来是发现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看起来这么眼熟，因为那个营队是亲子营，所以爸爸妈妈也一直都在，就觉得为什么爸妈这么眼熟。然后后来听到爸爸妈妈叫那个小朋友的他的昵称，对、才突然发现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然后我就吓了超大一跳，但还好我是不是在表演过程中发现，不然我一定就是超级震惊。我就是表演完之后才发现。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医院里的事情好像跟外面的事情是分开的两个世界，但是没想到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原本健康的小朋友会生病什么，而是说我没想到生病这件事情离我们这么近。
就很有实感的感觉吗？
对，就是因为通常大家如果生活周遭没有重病、重大伤病或是罕病的小朋友，其实真的不会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这么近。但是实际上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他就是意想不到来了，或是这些病童的家属们，他们可能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家族病史，或是他们有不好的习惯，或是基因不良什么的，有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突然就发生了。
对，很多东西是没有原因的，然后它就发生了，然后我们就只能一起看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最让我震惊的是，想到这些事情离我这么近，而且没想到原本看起来很健康很健康的小朋友会突然就是变成这样子。
他那时候有认出你吗？
他那个时候因为这打扮就是差非常多，所以当下没有认出来，但是后来他妈妈应该是有跟他讲。
那所以后来你们是应该说你跟这些小孩子互动的时候就是仅限于在小丑这个角色里面，但是如果那个妆卸掉之后，你们是会跟他们互动的吗？
通常因为我们进医院之后就会立刻进休息室，然后开始梳化妆，所以我们很少会在就是
一般的样子，
对遇到他们。但是当我们以一般的样子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其实有一些家长会认出来，然后他们会想来跟我们讲话，然后这时候都是很 OK 的，就是的确是可以交流的。像后来小朋友的妈妈就是也是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很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然后跟他询问这样子。
那他后来过得好吗？
好险
哦，不是悲伤的故事、
就是、对，不是悲伤的故事就是后来
太好，
但他真的是住在医院非常久，但是他后来治疗是非常顺利的，然后就是 现在已经很开心的毕业了，他们都说出院就是结束整个疗程，然后恢复健康就要毕业了。
嗯哼，
这是我觉得啊、哦，真的好险的事情，因为其实不是每个小朋友都这么的幸运。
嗯，
而且因为在医院小朋友他们有时候因为大家病友嘛，就是大家会一起玩，年龄相仿一起玩，然后感情很好，但是如果真的有小朋友去当小天使，其实他们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对对，家长也是。
嗯，你有遇过那种可能他们是一群一起玩，或是比如说一群病房，有同一个病房的小孩子，但是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就是可能去当小天使了。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们还是要去表演对吧？
还是要去表演，因为这个正是他们最需要、
最需要这个表演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会去，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有时候这个悲伤，如果多一点人一起去经历，
是
我们知道我们都一起怀念他，或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什么，说写一封信啊，或是什么什么，一起为他做一些什么，或是一起想起他之前做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或是他都怎样怎样怎样。其实虽然会边哭，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活下来的人是很疗愈的。
嗯
嗯，那当然我觉得对在医院他的小朋友也是一种
不会害怕面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吗？
嗯，其实害怕还是
会怕啦，
还是会怕。对，还是会怕，但是有时候就是如果有人跟你一起害怕，那好像就
有人陪你这样子。
对对对，就不会这么害怕。
嗯嗯嗯，所以说啦，我觉得红鼻子医生小丑医生啦，他虽然说以这个医生就是没有技术性的这个方面，但是他比较像是治愈你的心灵啊、然后让你可以就是更好的在医院里面度过。
对，
是。那讲到红鼻子医生呢、当然啦，还是想问阿关，就是之前您是剧场人嘛，但虽然现在也是啦，只是因为后来进来这个红鼻子协会里面去训练的时候，就前面有稍微的提到，除了一些表演课之外，可能还有什么儿童心理学啊一些，但是我觉得我好奇的是面试的这个阶段啊，你觉得说什么样子的人格值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个性比较适合来当小丑医生呢？
其实第一个当然是在表演有一些基础，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人。因为其实我们的表演会蛮需要即兴表演，就是要随时控制这个节奏啊，然后要去感受观众他可能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他现在真的身体状况不太行，那我们要到这边必须停止。就是第一个是，
就是要观察现场的情况。
对对对，所以观察力，然后还有对周遭的感受度跟敏锐度都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也比较难的是，就是要有同理心，但是又不能太陷进去。
哦，怎么说？
这个很难哦，因为
有点像演员不能入戏的感觉吗？不能太入戏。
可能是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对这些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会去感觉他们现在的感受，然后去判断他们现在的状态，但是我们又不能太深陷其中。比方说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要打针，然后我必须知道他现在真的会非常害怕，那个害怕是可能我自己也有过的体验这样子，但是当他在那边就是我不能，因为有时候深陷其中，比方说有时候有一些家长就是会真的手足无措，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在旁边擦眼泪，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跟这个小朋友非常密切，所以他会觉得很心痛，然后有时候这个庞大的情绪一来，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当下立即的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在这个时候就是冲到第一线，然后赶快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变个魔术，然后或者是你看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灯光关掉，然后这边哇天上有很多星星，然后有一些光影这样子。就是我们必须去感受他们的感觉，但是我们又不能太陷进去，因为我们仍旧有我们的任务，跟可能在有时候有一些环境或当下，我们是唯一一个还有余欲去做
心灵支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有时候长会
很慌，压力很大。
对对对，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已经太久，而且他们在孩子面前也需要保持坚强，
是，
所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最适合来担任这个角色。
嗯嗯，也是要有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欸。
对对，其实我们真的看过很多家庭或是很多不一样的小朋友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每次都是一个生命的提醒这样。
嗯，
因为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已经没有意识的病人或是加护病房的病人，然后有时候你一走进去看到小朋友
就是、躺在那边，
对，躺在那边插管没有意识，然后身上可能甚至插了一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的一些针啊什么的，或者是他真的有外伤，然后包起来啊什么的，或是一个小 baby 在那边然后包起来，但是因为像加护病房是不能进去的，家长一天好像只有开放两个时间，然后可能都是一个小时之内的这种，所以他大多数时间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边，然后其实有时候看了就会
也会心疼啦。
对对，也会心疼，然后或者是就是有时候他们身上会有一些可能比方说插了太多针的时候皮肤就会开始浮肿或是变色，然后看其实光看就觉得很痛了，但是这种时候就是总不能我就在那边开始哭吧
就还是要表演完这一趴。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就是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让他忘记或是运用想象力，让他忘记他现在人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任务。对，所以的确就是心理坚强是很需要。有一次也是遇到，就是刚好那个小朋友他已经是躺在床上，他还看得见，但是他的意识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其实有一点没有办法判断他知不知道我们来看他或现在发生什么事，只能判断到他听得见。然后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妈妈跟医生在外面，然后依稀仿佛听到妈妈跟医生，就是医生在跟妈妈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就是可能真的没办法了，然后我们必须做一些决定，就是可能今天或是明天或是下礼拜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已经听到咯，然后后来妈妈一进来就是妈妈已经开始在哭了，然后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心理非常强大，但是当然我们所受的小丑训练的确是就是我们必须很真诚的面对我们的情绪，所以当下因为是我跟另外一个伙伴，我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他的确已经开始泛泪，因为他已经感受到这个
情绪了。
对对对对，所以就后面就发展成就是他跟妈妈抱在一起，就是两个都是
互相安慰。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用音乐，就是一方面陪伴他们，然后一方面也陪伴这个小朋友，这样就是真的是当然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情绪，但是也要在真诚面对之后到有转环或是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哇，我觉得心理建设的部分可能是这个工作最需要的，反而不是什么表演技能啊或是儿童心理学之类的。
真的真的，因为像我们就是因为像我是四年嘛，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前辈是可能八年啊十年啊，他们都已经遇过非常多的就是小朋友去当小孩的状态。然后当然每一次遇到都还是会
很难过。
对，还是会很难过，但是都会又再次的思考，就是我们做这个职业到底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或是说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好的，那我觉得呢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也是我心里其实也是蛮感动的啦，因为陪伴他们不只是在生病当中，还有旁边的像是家长啊，还有像是阿关也提到的旁边的医护人员，我觉得其实维持这整个环境整个气氛的比较温馨比较友善，我相信对于这些在病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过呢这还是想问阿关啦，就如果说假设今天可能听众有人想要成为红鼻子医生，想要加入的话，就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想要为我刚说的这些对象啊服务的话，可以上我们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的 Facebook， 然后去找这个资讯这样子。对，然后的确如果你原本就会什么魔术啊或者是什么哪些舞蹈啊或是乐器啊，这些都是非常加分的。
有限学历或是工作经历吗？
没有限学历或是工作经历，好像有限18岁以上
哦，就是年纪而已这样子。
对，
所以就很欢迎大家，就是有志之才，对于这样子的工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
来报名，
都可以去找找红鼻子医生。好的，那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的是红鼻子医生，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的林娟，就是阿关。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除了当然是可能你想要加入，或者是你只是想要看一些就是红鼻子医生最近的动态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上 Facebook 搜寻红鼻子医生，他们里面就会有一些最近的动态消息，或者是你想要帮助他们的话，也可以在那边找到他们的联络方式哦。那今天就很开心，谢谢阿关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蓝天，
就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最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阿关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好，拜拜。
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民众释放烟火要记得选购附有认可标示的一般爆竹烟火，不能在晚上10点后到隔日6点释放升空类及飞行类的爆竹烟火。释放时也要依照产品使用说明释放，与人车保持安全距离，违反规定会罚3-15万元罚锾。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